形成少阴热化症的原因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那就是当病人素体少阴阴虚而阳盛的时候，外邪从阳化热，这就容易出现少阴的热化症。少阴热化症的第一个症候303条，黄连阿胶汤症。看原文，少阴病得至2-3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这个症候它的主症只有一个，心中烦不得卧，这主要是阴虚火旺，心肾不交。他之所以说少阴病得至2-3日以上，是他所看的这个病人得了外感病2-3天以后，得了少阴病2-3天以后，就出现了精神神志症状。《伤寒论》中许多条文都写了日期，后世医家在研究这些时间的时候，有的人觉得不大好解释，就说啊，这些时间呢都是约略之词，你不要去拘泥它。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张仲景他所写的这个时间，就像我们今天写病历一样，你比方来一个急性膀胱炎的病人，或者急性大叶肺炎的病人，我们就举大叶肺炎的病人吧。那你在病历的时候，写病历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就会写高热咳喘3天，这是主诉。那么第二句就写3天前这个病人偶感风寒，然后恶寒发热，随后咳喘，然后持续发热，用过什么样的方法效果不好，然后来住院治疗。如果2000年以后别人看到你这个病例，也许2000年以后你就成了雅圣了，医中雅圣了，看到你这个病例说他写的这个2-3天啊，就是这个发热咳喘3天，你不要拘泥他啊，临床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你生气不生气啊？所以张仲景所记录的这个时间，人家都是客观的病人，就是个病程的记录，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说啊，只是个约略之词。他干嘛说约略之词啊？他这个病人就是这样。我说这段话，我想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伤寒论》中许多这个日期和时间，是张仲景观察到病人的实际病程。我们在讲《少阴概说》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段话，说少阴经的一个分支和心相连，这就沟通了心和肾的相交的关系。在生理情况下，心阳下交于肾，我们也把它叫做心火，下交于肾，助肾阳以温暖肾水，使肾水不寒。肾水也就是肾阴，上奉于心，助心阴以制约心火，使心火不亢，这就叫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当由于某些病理因素造成了肾阴虚于下，不能上奉于心来助心意以制约心火的话，就会造成心火独亢，这就形成了肾阴虚于下，心火亢于上的这种病理变化。我们说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在生理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那就是人的觉醒和睡眠交替发生，兴奋和抑制有规律的交替发生。觉醒的时候精神振作，注意力集中，精力充沛，睡眠的时候睡眠香甜，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心肾相交的，就是水火既济的。而我们303条讲的是一个病理的状态，它是肾阴虚于下，心火亢于上，阳入以阴为之媚啊。因为阴虚不能敛阳，因为阳亢不入于阴，该睡觉的时候他就心火更盛，该睡觉的时候，该阳入于阴的时候，由于阴虚不能敛阳，因为阳亢他不入于阴，这个时候该睡觉的时候他就睡不着觉，不仅睡不着觉，他还越睡不着他越烦，越烦他越睡不着。为什么呢？他睡不着觉，他还不是说安静的，但是眯着眼睛躺着， 他一听和他一个床睡觉的人打呼噜，吭声顶退下，我让你睡，你的呼噜吵得我睡不着。实际上不是人家吵他，而是他自己他就心烦，越烦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烦，所以就辗转反侧，坐卧不宁。因此仲景才说心中烦不得卧啊，不是说不得眠不得寐，而是不得卧，典型的阴虚火旺心神不交的表现。治疗用黄连阿胶汤，黄连阿胶汤有滋阴清火泻南补北的作用。泻南补北是什么意思啊？南代表火，北代表水。为什么南可以代表火，北可以代表水啊？我以前讲五行的时候曾经说过，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着南方的时候，地面是夏天，这个时候火气当令；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着北方的时候，地面是冬天，这个时候水气当令。所以南和北就代表火和水。所以当我们看到泻南补北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这是泻心火滋肾阴。黄连阿胶汤这张方子，黄连和黄芩这是清心火的，鸡子黄是养心阴养心血的啊，鸡子黄是养心阴养心血的，阿胶是滋肾阴滋肾水的。鸡子黄和阿胶都是血肉有情之品，因为阿胶是驴皮熬制的，而鸡子黄是老母鸡下的蛋，那当然是血肉有情之品，它们都是动物药，以有情补有情，比那些草木的沙参玉竹麦冬这些草木滋阴生津的药效果直接效果迅速。芍药在这里头干什么用？芍药是养阴的，酸味的药它和鸡子黄这个甘味的药相配，酸甘化阴，可以更好的养心阴养心血。芍药和阿胶这样甘味的药相配，可以养肾阴，更好的啊养肾中的津液，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泻南补本滋阴泻火的典型的一张方子。上五味一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渍纳胶阳静。阳是什么意思啊？把胶状的药物在热药液中溶解的过程。阿胶、鹿角胶、龟板胶都属于这种服用的方法。阳把胶状的药物或者胶质的药物，质量的质，胶质的药物在热药液中溶解的过程就叫阳。你买的这个阿胶在面板上给它砸碎了，放在热药液中很容易溶解，这是上等的。你化不掉啊，你不要拿大块，你砸碎了啊，放在热药液里你化不掉，你在火上蒸一蒸还像那个胶一样能够拿筷子挑起来，还化不掉，那是假的，或者说是劣质的。消冷把阿胶化了之后稍稍的放凉一点，纳鸡子黄，再把鸡子黄放进去。这里所用的鸡子黄是生的新鲜的鸡蛋的蛋黄，所以把蛋黄放进去之后搅令相得，这么一搅，大家琢磨琢磨，这个药液把阿胶溶解以后还要稍凉一凉，再放生蛋黄，这个蛋黄它并不能够熟，所以蛋黄成为一个处一个不生啊半生不熟的状态，所以药液呢就处一个混旋状态，不是说再加热把蛋黄都煮熟了，不是这样的，温服七隔日三服。所以黄连阿胶汤的服药的方法就是比较特殊一些，也比较繁琐一些。这个黄连阿胶汤在什么情况下用？慢性的神经衰弱用它没有效，你说他十年二十年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啊，或者是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用上效果不好。如果这个神经衰弱的病人得了一次感冒，感冒以后他失眠更加厉害了，而且心烦烦得厉害，那你用它就有效。我在冶金医院出门诊，冶金医院院子里有一个这个他们的医生的这个宿舍楼，宿舍里头有一个 啊，过去好像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老太太，她到门诊找我去看病，说郝大夫啊，我已经有20多年的这种神经衰弱的历史了，可是我过去呢虽然睡不着，我不至于这么烦，这次得了一次感冒发烧之后，我实在烦得睡不着觉。我知道神经衰弱这种症候是很难治的，不看别看它不是什么大病，你要想用中药让它睡得很好是不容易的。我说大妈，我说我就跟您试一试吧，您舌也光红无苔，您脉也细硕，我觉得是阴虚火旺。然后我说您不要怕药麻烦，就是黄连阿胶汤的原方，吃了一个礼拜，老太太特别高兴，再来找我的时候带来好几个，说郝大夫，这次不是我看病，我把我们这些神经衰弱的老姐妹都给您带来了。我说大妈，您这个情况是很特殊的哈，您过去有神经衰弱，现在因为得了一次发烧之后引发了阴虚火旺心肾不交的症候，用黄连阿胶汤有效，可是对这些慢性的神经衰弱，我是真实说用黄连阿胶汤没有效。那个老太太说，我过去那么多年的睡不好觉，经常用安定，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吃到第四天就睡得特别好，安定我都不要了，所以我想您治这个病很好。当然对那几个人来说，我也用黄连阿胶汤，后来反馈我的消息来说是啊，有的有一点效，有的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黄连阿胶汤怎么用，我们其实对于感冒以后发烧性的疾病以后出现的阴虚火旺心肾不交的症候，这个时候的心烦不得卧，我们可以用黄连阿胶汤的适应症。有心中烦不得卧，栀子豉汤的适应症有虚烦不得眠，若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两个症候我们在临床上应当注意区别。栀子豉汤的适应症只有火，它是热郁胸膈，郁热扰心，它只有火没有阴虚。而黄连阿胶汤适应症它是阴虚火旺，它既有火又有阴虚，这是不同的。少阴热化症的第二个方法。